所以在整个文章里面讲到说这个人多么的了不起，他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影响多大。我看完了整篇文章，但是我发现说在整篇文章里面有一个问题没有提，讲都没讲。什么问题呢？ Steve Jobs 现在在哪里？他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？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他现在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怎么样评价他？提都没有提。但是我看一下圣经里面呢，上帝却为一个人做了一个见证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大卫。这个是保罗跟巴拿巴跟被这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第一次的布道旅行，他们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到了土耳其的安提阿，在一个会堂里面保罗的一个布道，他在这个布道里面讲到上帝亲自的为大卫这个人做了一个见证。他说什么呢？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上帝为大卫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上帝亲自的说，大卫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出于我的旨意。我们整个营会的主题不是出在这一节，出在哪里呢？三十六节，我请大家一起来念，连小字也一起念，请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，就睡了。上帝亲自的在做见证说，大卫这个人遵行他的旨意，服侍了他那一个时代的人。其实你对于大卫或多或少都有点点认识，圣经里面一共用了62章的经节来描写这样的一个人。圣经里面对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伟人叫亚伯拉罕，只用了14章，但是却用了62章的经文来描写大卫。所以你对于大卫是有一点点认识的。如果说你对大卫有一点点认识的话，其实你觉得这个人毛病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居然在这边为他做见证说，这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大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他是路德记里面路德的曾孙，是俄贝德的孙子，耶西八个儿子里面最小的一个。他也许不是长得很高啊，但是却怎么样？长得很漂亮。圣经里面怎么说这个人？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非常英俊潇洒的一个人，但不是长得很高。所以开始撒母耳在选这个继承扫罗的王的时候，其实没选他，对不对？不够高。但是上帝说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，你起来高立他。圣经里面还怎么说这个人呢？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所以这个人是有非常好的管理的才能，或许他从普渡大学读了 EMBA， 所以他非常会管理。不但如此，这个人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将军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军事家。不但如此，大卫感情非常的丰富，他是被选立做以 色列的每歌者，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超过七十篇是大卫所作。他将他对神的渴慕、对神的爱、他对神的盼望，通通在诗歌里面写出来。这个人非常会写诗。大卫大概生在西元前1040年，他大概是在西元前1040年到970年之间在以色列作王。这正是我国西周时代，大卫作王的时间大概是跟周公治理坐月的时间差不多。当扫罗死了之后，大卫先在希伯伦作王7年。当扫罗的儿子过世了之后，大卫到耶路撒冷作王，在那里33年。这正是我国西周穆王的时候。在大卫统治之下，以色列成为一个联合王国，开拓了空前的疆土。一直到今天为止，以色列的国旗上面那颗六角星仍然称为 The Star of David， 大卫之星。这个人是在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民族英雄。我们今天讨论大卫的服事。大卫的服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他的诗篇。我刚才提过，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，这个人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。但是他不仅仅是将个人的喜好写在诗篇里面而已，在他的诗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关于弥赛亚。如果说没有这一部分，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我们贫乏许多。诗篇第110篇怎么说？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”这一个诗篇是基督耶稣在跟文士与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，直接讲到说这个诗篇就是讲我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诗篇里面，上帝清清楚楚地讲到弥赛亚的来临。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这段诗。诗篇22篇第一节怎么说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四句话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18节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研究。这是十字架下面发生的情形，直接讲到基督耶稣。如果说没有这些诗篇的话，我们刚才提到，在我们的灵修里面，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必定贫乏很多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上帝对这个人有特别的心意，在他所写的诗里面特别的将弥赛亚清清楚楚地讲出来。这他的诗篇里面非常重要的服事。昨天晚上我们讲哪一段诗篇啊？弟兄姐妹，各位同学，23篇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首诗在多少病床的面前被朗诵，这首诗安慰过多少寂寞的心灵，这首诗鼓励过多少心灵破碎的人。大卫的诗不仅仅在他那个时代服事，大卫的诗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服事我们，仍然在服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。大卫的诗不仅仅是讲到弥赛亚，大卫的诗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讲到敬拜。他怎么说？耶和华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你看写得多好啊！这一种诗在我们的祷告，在我们的敬拜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跟我们引起共鸣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写的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大卫真会讲啊，对不对？但如果说你仔细看一看这个人的生活，我刚才提到毛病实在很多，对不对？ 这个人在逃难的时候住在腓力士人当中，非常狡猾，说话一点都不诚实。这个人犯骄傲的罪责，数点以色列人的军队。这个人不但如此，而且犯了奸淫的罪，抢人家的太太，杀人家的丈夫。有很多的罪你我都不会犯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大卫我才不会犯，我们常常笑克林顿，对不对？在总统办公室里面做出这样子的事情，我才不会。哎，你不要说得那么快，因为你没这个机会而已。大卫是王，克林顿是总统，你不是王，你也不是总统，所以说我不会，因为你没这个机会，也没这个能力，你也没这个胆量。如果说你是王的时候，说不定你做出来的事情比大卫还可怕。我们并没有比大卫好，所以你看大卫这个人很有毛病，很多毛病。但是当上帝说这个人合我心意，你就知道很奇怪了。上帝在拣选这个人，难道不知道大卫以后怎么样呢？会做出这么多的事情吗？而他选了就说啊，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选错人了。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神。难道上帝不知道这个人吗？知道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说，我们在怎么样我们自己的不完全里面，怎么样能够侍奉神，也让神有一天指着我们说，这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在我们的不完全里面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合神心意？到底上帝向人要什么？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多次的出现。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里面问说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各位基督徒，上帝到底向你要什么？是不是礼拜天早上来做做礼拜，排排椅子，然后每个月写一张支票给他？到底向你要什么？同样在一节经节里面有个答案，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心侍奉他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上帝向人所要的有两个层面。第一是什么？敬畏他，遵行他的道。第二个层面是什么？爱他，尽心尽心侍奉他，向神要做他的仆人。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敬畏他。如果说没有敬畏，你不可能有侍奉。当爱你的主，当要敬拜他，这是基督耶稣讲的。我们说我们有意向，我们有热心，我们要侍奉服侍我们的神，但在这个以先，首先你要做到的是敬畏耶和华。我们既然是仆人，仆人对于主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敬畏。如果没有敬畏的话，你到教会来干什么？只不过是说另外找到一个平台来施展你个人的才华而已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在社会上做 manager， 到了教会来说我也要做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如果说你没有敬畏的心，那些侍奉都是假的。上帝根本不需要你的天然资源，上帝根本不需要很多 manager 在教会里面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敬畏。撒母耳年纪大的时候，他的 ministry 马上要结束，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我还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为你们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 为教会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我为教会祷告。祷告什么？撒母耳说，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。只要你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。撒母耳 他说我为你们祷告，祷告什么？敬畏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第一件事情的是要敬畏我们的神。大卫怎么说？至于我，我必凭以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上帝选召我们，给我们在这个罪里面得到释放。他说我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但是我进入你的居所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做的。不要认为说礼拜天早上到教会来做礼拜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没有这种事。不要认为说在教会里面喧哗是应该的。不要认为说我拿了 一些食物到教会里面，一边敬拜神一边吃早餐，没有这种事。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要非常的慎重，非常的小心，谨谨慎慎过圣洁的生活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，人非圣洁不能侍奉神。现在的人马马虎虎，哎呀，好像跟上帝芭比来，哎呀，有事来 call you， 来 don't call me， 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到没有？第一件事情要敬畏神的，这个敬畏是什么意思？孔子也说敬畏啊，敬鬼神而怎么样？远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多人对上帝也是怎么样的？敬上帝而远之，是不是啊？我举一个例，对不起啊，这贵教会有很多的习惯我不太了解，所以如果说 得罪你们的地方，请你原谅。爱里面包容。什么叫做敬鬼神而远之，跟上帝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呢？哎，你们发现说第一排都空的，大家都喜欢坐到后面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保持距离以测安全，你不要来烦我，有事我找你，对不对？ I will call you， don't call me。 那我问你呢，你去看球赛去看音乐会，为什么都坐第一排呢？对不对？坐礼拜你要坐到后面去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敬畏，这不是敬畏。上帝说你要敬畏他，上帝向我们索要的敬畏，就好像你跟你指导老师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在座很多同学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跟你的指导老师又想靠近他，又怕靠近他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就怕他问你说 What's new？但是又想跟他在一起，多跟他学习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。哎，跟神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他是圣洁的，全然圣洁。He is light. In him there's no darkness at all. 在他毫无黑暗。向他下拜，向他的圣殿下拜。但是因为敬畏神的人马上有好的 consequence， 你知道吗？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你甚至要想要有智慧吗？先认识耶和华。所以你看所罗门这么有智慧，因为他正敬拜我们的神。为什么？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记得我们昨天晚上讲吗？对不对？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哪里啊？走什么样的路啊？义路。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得到的一个好处，得到的一个应许。所以为什么敬畏神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再次讲一遍，有很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是不能乱做的，所以希望说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要守时；希望我们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衣着要整齐。啊，
不要说，对，
我以前都 朋友做 manager， 他说我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公司里面都要穿西装打领带，所以礼拜天到教会来就 relax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穿短裤穿拖鞋。你敢穿短裤穿拖鞋见你的指导老师见你的 manager 吗？不会的，对神人类这样子，当成敬畏的心向他的圣殿下拜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说一个人不怕神的话，他有很多东西会怕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不怕神的人，他很多东西会怕。怕什么？他怕鬼啊，怕人啊，怕蟑螂啊，怕老鼠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不怕神的，真的有很多东西会怕。但是如果说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样，没什么东西他会怕的。大卫怎么说？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对不对？这大卫说的。你说我也会说，今天晚上我也写一段，对不对？我还怕谁呢？你写写看。大卫的勇气，我相信连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有一次扫罗跟以色列人在以拉谷安营，非利士人在山的那一边，对不对？两边要打仗，这个时候非利士人中间出来了一个人，这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哥利亚。这个人身高六肘又一虎口，一肘就是一尺半，一虎口就是半尺，这个人身高九尺半。当年以色列人不敢进迦南，为的是什么？那里面有好多巨人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，接出来了一个巨人的后裔。他说：“不要那么麻烦了、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不用打仗，你们派一个人，我们派一个人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谁打赢了谁算数。”其实这蛮不错的搞，那个蛮不错的办法啊、哦。美国人要跟 ISIS 打仗，不用麻烦。对，奥巴马选一个人 ，ISIS 选一个人，然后谁打赢的谁算数，对不对？谁听谁的，对，输的那个人听赢的那个人，这省很多麻烦的、啊。以前的人还蛮有智慧的，不用那么啰嗦，你们出来。以色列人就是怕巨人，那些出来了一个什么巨人的后裔，什么当然躲起来，吓得要命，对不对？一躲就躲了多久了？40天，天天出来骂阵，天天出来骂阵，就骂的不是很好。听了什么脏言脏语都讲出来了。有一天呢、啊，大卫的爸爸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拿一法面拿10个饼，去看看你当兵的几个哥哥啊、哦，也顺便拿10个饼去看前夫张卫老卫老。然后你看看他们在那边情形怎么样，写一封信回来，看他们在那边是不是很安全。”那大卫去了，一看怎么样？有个加特人出来骂阵。哦，这个人看到这个情形之后完全不一样。他说：“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谁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挑战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他所看见的跟扫罗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。那这个人是谁？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是谁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挑战？搞了半天怎么样呢？”最后他自己要出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本来扫罗还给他穿上他的衣服，穿他的盔甲，变成他要出去打仗。这个人哥利亚不但身高啊，他穿的那个盔甲你知道多重吗？150磅。他拿那个枪的枪杆，就好像那个织布机的机轴一样，那个枪头啊。600色克勒，20磅，比你打的保龄球还要重。大卫一个 teenager 出去啊，跟这个哥利亚打仗，给他穿上了这个盔甲还嫌麻烦，对不对？最后怎么样呢？选了5颗石子，用甩石机，第一个石就打进了哥利亚的额头上面去。那一次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大卫在出去打仗之前，他怎么说？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。 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怎么样有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神，不是只是来敬拜，礼拜天早上来做做礼拜，对不对？在这边浪费两个钟头，浪费两个钟头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是要让普天下人都知道我们中间有神。你说我也会说，对不对？我也会说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青少年，不容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害怕一些东西，但愿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我们的害怕里面能够升华出来，但愿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，耶和华是我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圣经里面多次的讲到，圣经里面大卫讲他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，耶和华是我的什么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高台，我的盾牌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，对不对？都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看到吗？我们的神给了我们一样东西，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，都是我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将他自己给了我们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？都是我的。大卫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神，这个神保护他。所以你看，上帝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，合我心意不容易。但愿我们学习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学习。在座有很多同学啊，很多年轻人都是年轻人，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位主，让我们一生一世尽心尽心尽力来侍奉。敬畏中间侍奉上帝，在勇气中间侍奉上帝，在信心中间侍奉上帝。但是啊，一个人如果说只有敬畏，那么他的侍奉可能是冷冰冰的，对不对？他侍奉没有乐趣，没有喜乐，只有敬畏。所以上帝向人要的第二个层面是什么？刚刚我们提到上帝让人要两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敬畏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爱他，爱他。如果说没有爱，这种侍奉没有喜乐，这种侍奉没有甘甜。世界上有很多人也在侍奉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是在害怕里面侍奉他们的神，侍奉他们的老板，侍奉他们的公司。所以上帝为什么要第二个层面说我要你爱我？因为我已经爱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人的尊贵，人的自由与尊贵。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给人家的，给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选择，让人有权利做这样的一个选择。我可以爱也可以不爱。常常在查经班里面，或者是在福音营的 Q&A 里面，就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。基督教的神是怎么样的？自私的神，让我们没有自由意志，把我们通通怎么样呢？限制在一个小圈圈。如果说上帝真的要那么自私的话，他把我们通通造成跟大同帝国一样，那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问你们爱不爱我啊？爱，对不对？哎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让一个人开口对你说他爱你，很难的。当然，你可以用的 computer 里面 program 讲的，只要你打开，他马上说 I love you， 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 是由意志里面做一个选择，说爱你。我大卫知道，大卫爱神，大卫爱神，他不但爱神，爱神的名，爱神的殿，爱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上帝，这个大卫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向你举手，我心可想你，我心可想你。”你有没有可想过一个人？中国人对于这种境界非常的清楚。今年是我跟我内人认识40周年了，我们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是同学，那个时候可没有 iPhone、iPad， 什么都没有。那个时候平常在学校里面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天天见面，每次到放假的时候，真是怎么样，很苦的。你又不能天天跑到人家家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只能怎么样呢？哎，写信。哎，那时候写很多信呢，现在都不太写信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都是地图。可是你又不能天天写信，而且你不能每次写信都想同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心向你举手，我怎么样？我心可想你，不能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有一次我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我什么都没写，我就用一个信封里面放了一张白纸，里面怎么样呢？放了几粒红豆，我就寄去给他，读过没有？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劝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在座很多年轻人学一下，知道吗？中国人的境界，如果说你读过李商隐的诗，意境更高，对不对？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真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这样的默契？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你看看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，第一句话都说什么？奉神命令，对不对？或者什么呀？奉神旨意。什么叫旨意？旨意是还没有发表出来的命令。保罗跟上帝之间就有这样子的默契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你还没讲出来的命令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奉你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仆人，看到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心？能不能跟上帝之间有这样的默契？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，后来布道会完了之后就跟我谈说，她说要怎么样才能够跟上帝啊沟通，怎么样能够清楚知道他要在我身上所行的？你跟他说话，你跟他说话，对不对？常常有人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都鼓励他们，你祷告，真的，夜深人静的时候跪下来跟他祷告。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，你就这样跟他说话，他一定有回应。如果没有回应，那也没什么嘛，对不对？都只是多了一次自言自语的经历而已，对不对？常有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？蛮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你跟他说话，所以大卫在这边说什么？我心可想你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怎么样？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、疲乏、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心切慕你。看到没有？你看这种跟上帝之间的爱，他对上帝的爱，弟兄姐妹，爱是要付上代价的。”在爱里面的侍奉是怎么样？是甘甜的。所以你看，雅各为了拉结，对不对？ 侍奉他的岳父七年呢？圣经里面怎么说？他看这七年好像几天呢？因为什么？他爱拉结，懂吗？在座有很多做爸爸妈妈，甚至做祖父祖母的，带过你的孩子吧？麻烦不麻烦啊？哎，我觉得麻孩子挺麻烦的，又吵又闹又有味道，对不对？啊？可是怎么样呢？你们发现这些做爸爸妈妈的怎么样呢？每次在妈妈洗脏衣服的时候都在笑。我有一次坐飞机，你知道吗？在我隔壁的隔壁就有一个妈妈带着这个孩子，一个抱在怀里的孩子。这个飞机从起飞之后，这个孩子就在哭。我说惨了，因为这个飞机从华盛顿一直飞到纳瑞塔东京，我说陪伴这个孩子怎么样？14个钟头啊！哎呀，旁边很多人都在皱眉头，说惨了。但是你看到这个妈妈的脸上无怨无悔，一点抱怨都没有，一直在哄这个孩子。他也知道这个孩子吵到别人，但一点抱怨都没有，一直在哄这个孩子。就这个孩子终于睡着了。为什么？这是爱，这是爱。我们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带我们，照顾我们，上帝借着他们照顾我们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看到没有？一个人能够在爱里面的侍奉，你才能够忍受这个劳苦，是不是？要不然怎么样？不做了，对不对？不干了，那么麻烦干什么？我昨天晚上在跟王弟兄他们谈起一件事情。公司里面你的老板叫你做事，你不能不做。教会呢，我高兴做就做，不高兴做就不做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爱主耶稣基督，在爱里面你可以怎么样呢？存心忍耐，还是要付上代价的。但是在付上的代价当中，因为爱，所以你可以轻看这个代价，你愿意摆上。我不晓得你们看过这部电影没有，在座大概很多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过这部电影。因为怎么样呢？这部电影在拍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没出生。那有机会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看一下这部电影啊。在1971年拍的，我相信中间很多人都没有出生。这讲什么呢？讲一个在乌克兰南方的一个小镇，一个小村庄，犹太人的村庄。他讲到说，这个犹太人呢，他有一个太太，然后怎么样呢？5个女儿。他是做什么呢？他是挤牛奶的，所以他有两个，有一个小小的牧场，然后每天挤牛奶之后就拉到村上去卖牛奶。他讲这个整个故事，讲到犹太人在那个时代，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在苏联的那一种情况，流浪的时候的情况。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？为什么讲这部电影呢？还有5个女儿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这个女儿是不能随便出去交男朋友的。都是父母亲来怎么样呢？决定他们的婚姻，所以他其实为他的大女儿已经找到一个对象。这大女儿的这个未来的大女婿是做什么的呢？是个屠夫，哎，杀猪的、杀牛的，有钱的。但是这个大女儿不喜欢，所以他大女儿自己为自己找了一个男朋友。她说要嫁给那个人，那个人是做裁缝的。就来跟他爸爸说，我不要，我要跟这个人结婚。没多久第二个女儿也来说要结婚， 她嫁给谁呢？嫁给一个革命分子。她爸爸突然在那边想说，什么叫婚姻呢？婚姻不是就是这样吗？我的婚姻就是父母亲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我父母亲的婚姻也是我祖父母祖父祖母安排的，那现在我女儿的婚姻不是应该我来安排吗？他就问他为什么你们要这样，他说我们爱，因为我们彼此相爱。这个男主角就跑去问他的太太，这是一个歌剧吧。Do you love me？ 他就突然莫名其妙说：“你结婚几十年，你跟我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，Do I love you？ 我到底爱不爱你？”然后太太就开始很快的唱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为你天天帮你几年了，天天的帮你做事情，为你生个女儿五个女儿，为你洗衣服，为你烧饭。”年纪大了，说回想自己的婚姻，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见到我都说你真幸福，你有一个这么体恤你的太太。Sandra 今天还问我说：“你太太呢？”我出了门那么多次，常常出门，美其名说我在侍奉主，他从来没有抱怨。今天我不在，他要带查经班的弟兄姐妹、新来的朋友们要去华盛顿看樱花，因为今天是樱花的 peak。从来没有抱怨，我只有听到别人对我说：“你真的很幸福，能够娶到这样的太太。”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对他说：“你真幸福，嫁了一个这样的先生。”弟兄姐妹，爱心里面的忍耐，爱是要付上代价的。通常我们不愿意爱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付这个代价。大卫不一样，当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对不对？他突然想到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是怎么样？神的约柜仍然在帐幕里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人在自己的舒适里面想到的是什么？上帝的约柜在哪里？通常人在舒适里面都想到什么？怎么样令我们更舒服？我要买个60寸的电视，我要买一辆4个圈圈、3个叉叉的车子，或者今年我们应该去 Alaska 做 cruise， 对不对？通常我们在舒适里面都想到怎么样追求了更好的享受。大卫在舒适的生活里面，他想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上帝的约柜仍然在帐幕里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：“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”对不对？我们想换一下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宝。所以大卫跟上帝说：“爸，让我为你盖个房子。”上帝他 对上帝说，我为你盖个房子。上帝说 No， 你不可以为我盖一个房子，因为你在历次征战里面，你的双手沾满了人的血，这个房子你不能盖，要由你的儿子和平之子所罗门来盖。如果说是我的话，上帝，我已经把我的 offer 给你了，是你说不要的 bye OK， 你自己做选择的。但不是大卫怎么样，他说我为神的殿已经经历，看到吗？他说我把我储存的金，我的银，我的各种各样的宝石，各种各样的汉白玉，我通通拿出来为耶和华的殿我做预备。弟兄姐妹，爱是有行动，爱是有行动。大卫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为什么合神心意，你看他想的东西就不太一样。所以上帝看中这样的一个人，有三张钞票，一张100块，一张20块，一张1块，三张美金呢。有一天他们这三张钞票在银行的这个出纳的抽屉里面相遇了，就聊起天来了，等着被人家领出去就聊起天来了。这张100块的时候，我回顾我的一生啊，实在过得不错。我去过好多好玩的地方了，我去过夏威夷，我去过巴黎，我去过好多好玩的地方。一直在那边讲，他说回顾我这一生过得相当不错。这张20块的听得好羡慕啊。然后呢，突然间他也想他说其实我也还可以。他说我虽然没有像大哥你去那么多的地方啊，我也去过好多好吃的餐厅啊，我也去看棒球赛啊，其实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这张100块钱的跟着20块钱的怎么样呢？兴高采烈在那边讨论，那张1块钱的一句话都不讲。这两个人就说，那你呢？你呢？对不对？你也分享分享嘛。这张1块钱呢，很不好意思，低下头说：“我常去教会。”听懂吗？听懂吗？这张1块钱的常去教会，所以礼拜天早上啊，负责财务的执事很辛苦的。为什么？点来点去都1块钱。当你打开你的皮包要想说今天奉献的时候，先看有没有1块钱。爱的里面是要付上代价的，弟兄姐妹。或许你会认为说，你看我们的神真的很穷哦，所以呢整天要讨论这个问题，要我们奉献，对不对？你看您退休会都要来讲一下这个奉献，讲1块钱的事情。那时候，你认为我们的神很穷吗？他从来不要我们的天然资源。我常常在侍奉神的里面，也有这样的心态。比如说，我这一次到贵教会来，我在坐飞机的时候，我就跟上帝说。主啊，这是为你哦，我飞那么远 ，OK， you owe me one now， OK， 你欠我一次，下次我向你要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加倍还我，do you understand？ 常常是这样，真的吗？那时候，在我个人46年侍奉神的经历里面，上帝从来不要我任何的天然资源。Never， 但他所给我的远远超过我求我想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，你想都想不到的。 大卫说：“上帝啊，让我为你盖个房子。”上帝说：“你不要为我盖个房子，让我为你盖个房子。”反而上帝对大卫说：“让我为你盖个房子。”你看吧，我中文圣经翻得好，什么意思？上帝为大卫盖一个房子，他要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室。大卫王朝429年，远远超过我国唐朝290年，在历史上面所留下来的神痕迹是何等的深刻，何等的深远。上帝说：“我为你盖个房子。”从来他不需要任何的天然资源。我儿子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的搬桌子，他跑过来跟我讲：“爸爸，我帮你忙。”还没笑说：“连你自己走路都走不好，还跟我帮我忙来搬桌子。”但是我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，你帮我忙，哎呀，搬好了。哎呀，儿子，我真是谢谢你啊！没有你的话，我真的搬不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啊？”大，如果说上帝派一个天使来传福音，不是比我们好多了？他根本不需要有那个天然资源，根本不需要。但是怎么样，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所以千万不要说一块钱的故事是要你怎么样啊奉献啊，要你怎么样，不要拿一块钱，拿20块钱，对上帝来说。整个宇宙都是他的，对不对？他在乎你那100块钱，在乎你那个学位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你认为摩西应该什么时候出来侍奉神呢？摩西自己也是这样认为。40岁以前，他受到尼罗河两岸最好的宫廷教育。身强力壮，容貌俊美，他自己也这样认为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哎呀，我应该出来侍奉神，所以怎么样，打死人了。然后呢，流亡旷野，有多久啊？40年，40+40是多少？80。如果你看一下90篇，摩西怎么说？人可以活几岁啊？70岁，强壮的几岁啊？80岁。所以从摩西的角度来看，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。这个时候，上帝才呼召他。他说：“你出来，对不对？把我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”从摩西的角度来看，他已经走到人的尽头。年纪老迈，左嘴笨舌，上帝却说：“你出来侍奉我。”摩西说：“等等等等，你搞错了，你搞错了。”这个我们明天还是今天下午还会再讲一次。这个时候，上帝让摩西见到一个异象，对不对？什么样子的异象？燃烧的荆棘，懂吗？燃烧的荆棘。上帝借着燃烧的荆棘看出，让摩西看到他的荣光。连荆棘这么没有用的东西，这么卑贱的东西，上帝说：“只要我用它，只要我用它，仍然能够发出我的光芒。”听见没？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啊！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，千万不要认为说。整个拉法叶华人宣教会就是我带茶经带的最好，就是我最会唱诗，没有我都不行啊，哪有这种事？没有你的教会福音照样兴旺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没有你了，没有保罗的教会福音照样兴旺， right？ 第二点没有，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上帝选召我们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完全出于他的恩典，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。所以你看，上帝向人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你的天然资源， 乃是你的心，你要爱他，你要敬畏他，所以上帝才会说大卫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大卫这个人，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大卫爱神，爱神的殿，爱神的名，爱神的话，爱神的一切。但愿我们能够学大卫也是一样。所以大卫是蒙神所爱，大卫也爱人。你知道大卫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蒙爱的意思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取名字叫 David？ 蒙爱的意思，蒙神所爱，也蒙人所爱。大卫爱世上的人，爱神的名。他说我爱神，那么怎么爱神，怎么爱法？首先我们要做到的一点就是爱上帝的名。如果说连上帝的名你可以看见你都不能去爱的话，你怎么去爱那个你看不见的神？会能够做到。他怎么说啊？论在世上的圣灵，他们是怎么样？有美有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世上的圣灵是谁啊？大卫时代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仔细看一看，以色列人毛病很多的。什么叫有美有善？那今天的圣灵是谁啊？是谁？今天我们这边讲到世上的圣灵是谁啊？弟兄姐妹、各位同学，是谁？讲啊讲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知道答案。你看有人在笑，你看是什么？就我们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世上的圣灵啊！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彼此看一看，你看看你旁边那个是不是又美又善？我看看我们不怎么美也不怎么善啊、哦！但是大卫居然说他们是又美又善，是我怎么样的最喜悦的。好假哦，好假！教会里面时候常有这样的事情，好假。我们是到十一点，哎，我最后讲一件事情，因为我后面的接下去第二堂还有，就还是同一个题。我们家礼拜天早上开车是开两辆，我开一辆，我太太开一辆。你说这是实在不符合经济原则，也浪费能源。哎，但是啊，你看到我这个人就知道我这个人是急性子的人，我 Type A 的人。 Type A 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话讲得快，做事做得快，走路走得快，吃饭吃得快，死也死得比较快。所以我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我绝对不拖到明天，因为我没有这个事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我太太完全不一样，她是明天可以做的事情的，今天不做的。所以我们两个刚好陪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礼拜天早上做礼拜就很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每次都是我坐在车上等她。那女孩子出门比较麻烦一点点，有时候突然要临出门，发现头发不太对，所以麻烦又怎么样呢？所以常常在车上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最后等得不耐烦，我就开始按喇叭。有一次按喇叭，结果我的内人出来了，就坐上车来，他就问我说：“我们现在去哪里呀？”我们去敬拜神了。他说：“你这个样子像不像去敬拜神啊？”这样就像去拜神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早上礼拜天早上去做礼拜的时候，在路上的两夫妻一直在那边吵架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他说：“你这样子像是敬拜神吗？”我心里一直在想，对啊，但是。 是我心里又很不服气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回一句话，我要想一句话，然后怎么回你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想来想去不晓得怎么回他，你知道吗？就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的心理，我说我爸爸也是这样的。我性子急，我爸爸也是性子急，因为我是遗传我爸爸的，所以你不能怪我，要怪我爸爸。我的内人就跟我讲啊，他讲话很犀利的，话不多，可是每一句都重，句句重到要害。他说你不能用这个做你的 excuse， Your life has been changed by Jesus Christ， 你的生命已经被基督耶稣改变了，你不能再用你爸爸作为借口。所以后来我觉得说我们礼拜天还是开两辆车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免得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们两人一到了这个 parking lot， 到了教会的 parking lot， 对不对？一车停好，一门打开，一碰到杨士奇教授，马上就说：“哎呀，愿神赐福于你啊，愿你平安。”马上变了一个嘴脸了。哦，好像大卫在那边说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好家伙。这叫什么？所以我们决定开两辆车，这样比较真一点，真实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卫在这边说，论到世上的圣灵，他们是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哎，这个话圣经里面把它记载下来哦，圣灵宝贵师把它记载下来哦。所以表示说在这个中间有教导，我们下一个钟头再来讨论，我们先暂时停下来。
我们谢谢张老的这个小时的信息，那我们下面用时间的关系。